那么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读了以斯帖，读以斯帖就觉得非常，那实在非常的戏剧化。你如果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，我觉得应该有一次特别的聚会，就不做别的，就专门看以斯帖记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以斯帖记告诉讲什么？以斯帖记实在说，你应该把整本以斯帖记翻过来，然后就放在，把它放在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了，然后你就能明白这里所说的每一点每一滴很清楚的。那么以斯帖记的故事什么？大概说起来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以斯帖记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斯帖呢就嫁到皇宫去，那个王是谁呢？亚哈水的王，波斯王就是亚哈水的王。那么亚哈水的王呢？那么然后呢？他就做了皇后，但是做了皇后啊，他有个叔叔叫莫迪改，莫迪改原文是小的意思，莫迪改。那莫迪改呢？他呢有没有在朝中？没有在朝中，他反而在朝外。在宫廷的外面，他总是要常常知道到底他的到底以色列好还是不好，这是莫迪改。那么然后呢？但是因为莫迪改是犹太人呢，那么出出入入的时候呢，那么常常有一些关中的，当然最大的是以哈水鲁王，是波斯王，然后呢，其次就是宰相，他的宰相是哈曼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哈曼。那么哈曼呢，因为什么做了宰相呢？因为这个以哈水鲁就把戒指拿下来。然后就交给谁呢？就交给了，就交给了这个，就交给了哈曼。结果哈曼呢，就坐在位置上，所以可以说他的位置最高最大，因为他是他的宰相嘛。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下拜，所有人都要服他，都服他。所以当这个哈曼从朝廷里进出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，这个莫迪改根本在朝外嘛。那么每一个人见到他的一定毕恭毕敬的，一定向他鞠躬，一定向要拜他的。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他是不会拜的，所以莫迪改呢根本也不跪也不拜，那别人又跪又拜，他是不跪也不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哈曼呢，你知道他那个哈曼，因为他在位置上嘛，所以权在他手里，所以等到他自尊心受伤的时候呢，你看他一不做二不休，他觉得我不是光对付莫迪改，我要摸底对付摸底感一族的人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就到王的面前去，他拿了王的这个拿了王的戒指，拿了王的戒指，然后就当做王玺啊，然后就盖在一个文件上面，就下一道命令。那个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十二月某年十二月哪一天的时候，那么这个12月13号的时候，那么在那一天的时候呢？那么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要这个我拿了王的命令，要所有和摩迪改一族的人全部要签名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这个他们的以色列这个波斯的版图是100多个省啊，你可以看到从第一章你就知道，这个他非常的那个这个波斯帝国根本是甚至于到了印度洋，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波西帝国的版图很大。那就是说到了12月13号那一年，所有的以色列只要和摩迪改同族的全部签名，全部签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你知道这个哈曼是谁的后裔？圣经告诉我们哈曼是亚麻利人的后裔，那你千万不要忘记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哈曼是指的什么时候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碰到第一个敌人就是哈曼，就是亚麻利人。这个亚麻利人呢，在圣经里面毫无疑问代表肉体的，所以圣经后来你看神就发誓要世世代代和亚麻利人相争，这就是圣灵与肉体相争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亚麻利人代表肉体很清楚，所以这里很明显的，你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肉体就是一不做二不休，肉体是得罪不得，肉体一得罪啊，那是非常危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基督要有常识才可以。你要知道人的肉体有多少的限度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刺激肉体，你明白吗？有的人呢，基督徒根本忘记，不知道肉体到底有多可怕。结果呢，结果呢，好了，你如果把那个时候他在气头上的时候，你看好，你如果给他一把剪刀，他可以把你西装通通剪掉。那虽然剪完了以后，到时候两个人又手牵手又到白，我们又买了很多西装，这是很可能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只要在肉气头上、肉体上是最危险，肉体都是一直不做二不休。你知道我们的人是最，我们这个肉体得罪不得，都是最伟大的。你看见吗？ 许多时候我们生气原因就是因为你把我看扁了，把我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最危险。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刺激弟兄们的肉体，不可以的。那如果那个时候你看他可以一不做二不休，最后呢他可以把所有的全部签名，根本不讲道理的，这本来就是肉体的本色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认识肉体，你要照着镜子的话，那么我们读读这个启，读读这个《以斯帖记》是再清楚，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呢，下个命令一定要歼灭所有的以色列人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，你现在这个那么长话短说，那么等到这个消息传到摩迪改耳朵里面的时候，那摩迪改他就撕裂衣服，你看见吗？他就进食啊，他很难过。但是后来呢，他这个很难过的消息就让以斯帖知道，这摩迪改难过，以斯帖不会这个开心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然后以斯帖呢想用各种的办法，能不能这个用别的办法，希望能安抚一下他的叔叔，结果不行的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这个摩迪改就送了一句很严肃的话。那就告诉以斯帖说，莫非你今天在恩典的高峰，不是就这个时候，因为摩迪改希望什么呢？希望这个以斯帖能去告诉亚哈水。那么如果能把这件事把它透露出来的话，那么就有希望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有30天这个以斯帖没有见亚哈水。那么根据波斯的律法，如果这个王没有命令你擅自闯到他的面前的，那一定是格杀勿论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以斯帖当然有他的困难，这怎么能，因为有30天没有见王的面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他如果要去了，一定冒死见王的面才可以。那结果后来你看见，现在后来摩迪改说了很重的话，那么如果你蒙恩，莫非不是就为了今天？意思你做皇后就是为了今天的。如果你不肯的话，神可以叫以色列人从另外的地方逃脱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就说：“好吧，我若死就死吧。”所以他就叫大家为他祷告，为他进食祷告，然后他就冒死去见皇帝，去见波斯王。那么幸好呢，波斯王拿那个金杖向他一举，那就表示他可以不必死，可以不必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想尽各种的方法要透露，要告诉王说哈曼是个恶人，是个罪人，是个敌人。这就是那个那句话，就是以斯帖呢要告诉这个莫迪，告诉亚哈水流的话。那么当然了，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，如果你再去读，非常非常戏剧化的，那么非常非常的戏剧化。但是我想问的简单起见，那最后我们叫终于呢在王的面前，那就告诉这个我就告诉王说，那哈曼他就告诉王说有人要歼灭他的百姓。那么最后他终于告诉王，就终于揭露出来说，他说哈曼就是恶人，就是敌人，就是这个人。本来亚哈水流不知道的，但是现在呢是以斯帖把它透露出来的。好了，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最后的结局，因为现在那个终于醒过来了，就是亚哈水流王终于醒过来了，所以就叫人把这个哈曼呢就挂在一个木架上，就是木头的一个架子，然后就把哈曼呢就挂在上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故事应该是喜剧了，应该问题就解决了，但是问题不能解决。这就是我们弟兄所说的，原来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，只要皇帝说出去的话就是律法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改的。你看见吗？那天这个当这个波斯王啊，把这个谁，把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放在狮子洞里，把他们放在狮子洞的时候，你看见没有睡觉的不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睡不着的是皇帝，睡不着的是波斯王，证明是他后悔，他巴不得能改，他才没有办法，他自己做了自己的监牢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就是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，你不能更改的。 那么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既然虽然哈曼挂在木头上没有错，挂在这个木架上没有错，但是问题没有解决。为什么没有解决？因为这个王呢的这个戒指盖上了印以后，那么那个律是什么的？那个律根本是死的律，毫无问题的。那一天对犹太人来讲，那一天根本就没有，根本这个就没有救。就是说，根据国家的法律，根据律法的话，到了那一天，这些以色列人非死不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律是死亡的律，是没有那12月13号那一天，那他们准定是死的。你只要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，连王都不能救他自己。如果王连自己都不能救，那么以斯帖的眼泪也不能浪费整个的情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问题变成什么？哈曼可以死，但是罪的律，但是这个定律没有人可以毁掉，没有人可以把它挪开的。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那么现在这就是这个整本以斯帖记，为什么主给我们以斯帖记？结果呢，圣经虽然那个以斯帖呢，那当初难处在哪？整个问题难处在哪里？就是说，不对的人在朝中，对的人在朝外。谁是对的人呢？是摩迪盖。这个不对的人是谁呢？是哈曼。所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摩迪盖在，摩迪盖不是不见踪影。但是你在整个宫廷里面，你看见谁坐在宝座上？你看见的是哈曼坐在宝座上。摩迪盖在边缘，就是边缘并表示不在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看见谁和以色列办交涉的？是摩迪盖办交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在整幅的图画里面，摩迪盖不是没有影子，摩迪盖在边边上就是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谁拿着戒指，谁把这个权给他的？是亚哈水罗给他的。所以就是亚哈水罗不知道，他不认识这个哈曼这个人，所以是谁来揭发他的？是以斯帖来揭发他的。所以等到以斯帖揭发他的以后，那么亚哈水罗才同意说好，那么这个木头架呢是应该哈曼所在的地方，宝座不是他该坐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谁应该坐在宝座上？很稀奇，结果他就邀请摩迪盖就坐在宝座上。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，因为那个律一去以后，你根本不能回头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么根据这个以斯帖记的办法很简单，那什么呢？现在摩迪盖也是拿着谁的戒指？也是拿着亚哈水的，那要亚哈水的同意的。然后呢，一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。那这道命令是什么？这道命令就是在12月13号那一天，犹太人可以自己保卫自己。你明白？这是另外一条律。这两个律根本是平行的。你要知道说，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得拯救，所以能够得到释放，你要记得是因为另外有一个律和原来的律是平行。如果前面的律是死亡的律的话，后面的律就是生命的律。可以叫以色列人活过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等到真的到了12月13号的时候，果然你看见以色列人起来自己保卫自己，所以他们就得着保全，他们就得胜了，他们就从哈曼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势力范围里面完全得到拯救了。不光是13号，还有14号。13号是得胜，14号是夸胜。所以等到最后真的夸胜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不光是这个哈曼挂在木头上，而且他的10个儿子，哈曼有10个儿子，10个儿子儿都有名字的，我不知道有谁能记得。那么10个儿子一个一个像什么呢？像烤肉一样的，看像一个一个像叠起来的，那么也挂在木头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去描写这些东西？难道给我们一个戏剧？不是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拯救的路，我们成圣的路，你看就是这些图画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啊，或者等一等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最后呢打了胜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普尔节，他们就像基督的圣诞节呀，他们彼此送礼物啊。那么有拉比告诉我们说，到了新天新地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逾越节都会废去，普尔节不会废去的。为什么？ 因为这是他们转悲为喜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喜，转败为胜的那个日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逆转，你看见没有？在这里很明显的因着什么的，因着另外一个律出去了以后，结果就释放了他们。因着这样释放他们以后，他们整个的情形就大逆转，是他们做梦没有想到。否则的话，你想想看，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，你知道最严重是什么？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哈曼要做这个事？肉体为什么做这个事？背后是谁做的？是撒旦做的。撒旦根本就扼杀所有属灵的生命和见证。撒旦老早老早就知道一件事，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。他表面上他不动声色，好像我只对付摩迪改，其实他最后是要扼杀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很严重的事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这个以斯帖记乃是关乎生和死的，是属灵的生和死的。那当然从近的远光来看的话，是指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以斯拉不会生下来，以斯拉不会生下来，以色列人不会再回到耶路撒冷，以色列人不会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且不光没有了，而且也不会有伯利恒，救恩的故事就没有了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背后呢，你看那一次撒旦所要做的，他主要的目标是对着什么？是对着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这几个角色到底代表什么？很简单，毫无疑问的，摩迪改是代表圣灵，很清楚的。毫无疑问的，这个哈曼是代表圣灵，代表肉体的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是谁坐在宝座上？是圣灵呢，还是肉体？很清楚的。那么在第七章呢，给我们看见圣灵不是看不见，圣灵在边边上，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相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起头这个以斯帖以为说，这个只要摩迪改换件衣服就可以，结果不是，他的叔叔不满意，他叔叔要换朝代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改改我们行为就可以，不可以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换换改改行为就可以，弟兄姊妹要把朝代换掉才可以。是谁的朝代？什么时候你把这个把什么什么时候你把哈曼放在这个宝座上，这是他的朝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今天哈曼的位置，肉体的位置永远是在十字架上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13号、14号得胜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不光是哈曼，还有他十个儿子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在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，这是哈曼，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就是他十个儿子，十是完全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肉体所该的在应该放在哪里，根本就应该放在十字架上。谁应该坐在宝座？当然是这个摩迪改，圣灵应该坐在宝座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很清楚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亚哈苏鲁是代表什么？亚哈苏鲁当然代表我们的救人。那么这个以斯帖代表什么？以斯帖代表，当然代表我们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我们要圣洁，第一，我们一定要看见，一定要在实验室里面知道说，在我里头，在我肉体中没有善。换句话，有一天亚哈苏鲁要忽然觉醒过来说，原来哈曼就是那个仇人，就是敌人，那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除非有一天你恨你自己的肉体，有一天你看见说是肉体闯了何等的祸，你除非有那个恨，有那个觉醒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不会演下去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他不能直接对着我们魂来工作，他一定要经过我们的灵来工作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如果这个亚哈苏鲁要醒过来的话，是谁叫他醒的？摩迪改不直接做，摩迪改一定透过什么？一定透过这个以斯帖做。那么你如果读那一段摩西迪改和以斯帖对话的话，你就看见说，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在那里争。所以最后呢，等到以斯帖说我要死就死了，他把自己完全奉献了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清楚了，就明白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你看见说亚哈苏鲁和这个哈曼是一对，是绝配。 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摩西改和以斯帖是另外一个绝配，圣灵和我们的灵，弟兄们不要忘记，这是一对的。然后外面的人呢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加上我们这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在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肉体坐在宝座上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他一定要扼杀所有属灵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试试看，很多弟兄姊妹结婚的时候，你去送礼物，很多人在美国送很多的盘子，又大很漂亮的盘子。你过了两年以后，剩下没有几个，因为都当飞碟飞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会做这个事，当然会做这个，怎么会？我们如果诚实，怎么不会做这个事？你不知道肉体都做了多少丑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做见证做不下去，因为人家看见飞碟飞来飞去嘛，那一窗子打开就看见了，声音稍微高一点，人家都听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。肉体要做什么？肉体就要扼杀所有我们的见证。你讲了，你传好不容易，隔壁愿意礼拜一跟你去听福音，你昨天晚上吵一架就完了。因为什么？你看见吗？尤其在美国，常常很快就传到隔壁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，这就是肉体说，肉体的目的是什么？哈曼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一切，叫我们羞耻，叫我们一败涂地，叫我们一点都不圣洁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情形。还是感谢主。现在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释放？10月13号，我们的命运注定死亡。所以在这里，你碰到一个死的律。但是现在，什么能够拯救我们呢？感谢主！你看见什么时候你让摩西改坐在宝座，但是还不止。那么现在圣灵有一个律，所以是生命圣灵律。摩西改的律就是圣灵的律。那么当然，圣灵永远要得我们的疼，圣灵绝不勉强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把戒指给他，就是得着我们的同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同意。从前你是惯，你是纵容肉体，那现在呢，你把这个戒指给谁呢？给摩西开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结果生命圣灵的灵就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然后就叫我们脱离，这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。这就是普尔节。普尔节为什么快乐呢？为什么欢乐呢？因为这是圣灵里面所给我们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罪和死的律你怎么解决的？按照罪和死的律，所有以色列人都死定了，他们没有希望，没有可能，没有可能得到释放。但是为什么有普尔节？为什么到了新天？为什么到千禧年，就犹太人来说，好像那个都不重要，好像这个连逾越节都不重要，逾越节怎么可以不重要？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说太重要了。难道那一天他们说，只有什么会存到永远？普尔节存到永远？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日子也是我们的日子，这就是我们的释放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你看见在基督里面能够得胜，而且也能夸胜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，你看这是主动的，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气私欲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是以斯帖的故事是什么？非常非常的稀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来读第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，他不必再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，那就是摩西改的那个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普尔节。那天我们就从敌人的辖制底下就得释放，我们转喜为悲，我们转败为神，这是何等大的扭转。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八章是个很大很大的扭转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得胜。感谢主我们就得胜了。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很清楚，所以到了第四节，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个随从肉体在原文是跟着肉体走，或者是跟着圣灵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走那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今天只要圣灵坐在宝座上，如果你真的让圣灵坐在宝座上的话，那生命圣灵的律要怎样？要释放我们。 但是我们要合作，我们要走。你看见那一天，你得还要起来自卫才可以。你不要忘记，那个律已经出去了，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起来保卫他自己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走，啊，那个时候你走是跟着谁走？是跟着摩西该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敌人都害怕。如果你真的跟圣灵走，这个世界要害怕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如果真的跟圣灵走的话，真的跟圣灵走的话，那么律法的义，那么这个律法是广义的律法，你看见没有？那就是说，那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那个义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成就在我们这些不是，就跟着不跟从不跟着肉体走，是跟着圣灵走的人身上，那我们就得释放，这就是我们的福尔节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归根结底的是第八章第六节，不要忘记，这个要写在你的冰箱上，要写在我们任何，要是不管写在哪里，弟兄姊妹，你记得，这就是那个秘诀。那个秘诀是什么？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的平安。什么叫做体贴圣灵？你把摩西凯放在宝座上，体贴圣灵就是思念圣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只要一体贴圣灵，结果是什么？生命平安，这就是普尔节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体贴肉体，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摩西改，不是把这个哈曼放在宝座上的话，那结果是什么？一定是死的。最后他一定要摧残神的见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被带到两棵树的面前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知识上来说，我们又回到伊甸园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亚当失败，我们可以不失败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，你现在你是不是拣选圣灵所的果子？我们如果让圣灵坐在他的宝座上，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保罗才说：“愿赐平安的神，愿赐平安的人，亲自使你们成圣，亲自给你们平安。”所以什么时候你一成圣，你就有平安了。你一有平安了，就证明你成圣了，就过了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一点都不是理由，根本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永远记得八章六节是整个的关键。你是体贴肉体呢，结果一定是死；如果你体贴圣灵呢，一定是生命和平。你结果一定庆祝普尔节，那结果你看你说这样，那个生命胜利的律就在里面就释放了，叫你脱离了罪的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等了，就这样我们就成，这样我们就成功了，不就这样我们就圣洁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或者这样说，我们今天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是这样，所以一点都不很困难。所以从小年轻人，我们要帮助他们。新约律法是写在新版上，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你平安吗？还是你做这件事情，你里面像吃死老鼠一样，因为你把肉体放在宝座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戒指交给圣灵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看圣灵有生命的力就要释放我们。所以非常的简单，秘诀是什么呢？我们得圣的秘，成圣的秘诀就是第八章第六节，那是指着我们主观上的做。这个客观的，那么明显是圣灵做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做的，就是你是体贴圣灵呢，还是体贴肉体？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样不光我们可以脱离不义，也可以脱离许多的不圣。我想虽然时间没有，但是我想。我们不愿意讲这些东西，让弟兄姊妹觉得是一个理论，不是，实在是可以实行的。我记得我们当初在那服侍年轻人的时候，因为慢慢没有多久以后，我就觉得我们有责任要服侍一般的年轻人。当然，我们就要做他们的朋友。但是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，我说我没有得救以前，因为我住在电影院的旁边，电影街的旁边，所以一天可以看好几场电影。那么信了主以后呢？有的弟兄们说：“哎，不可以看戏，不可以看电影，看电影就是碍事。”那我实在很不服气，所以我说：“那电影我可以不看，但电影广告我还是要看。”所以我每天呢就打开报纸，电影是一定不去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要给弟兄，不要绊倒弟兄姊妹，所以呢我就不看，但是我还是看这些电影广告。 那所以好看了就有一天就看出事情出来了，就看来看去有一天忽然有一个电影呢叫做万王之王，那就表示要见主耶稣的电影。所以我说这个别的电影可以我可以看，这个电影一定要看，否则你怎么传福音，你要知道主耶稣怎么定十字架，这其实都是借口。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说哎，我还是我看了这个电影应该可以看，但是我不大敢去，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去的话跟一个很不好的榜样，那我知道说真正负责青年人不是我，有一个弟兄比我是他是副事主，他的确是青年，所以我说我一定要说服他，如果他去呢我里面就平安，所以呢我就去说服他，我就跟他讲这个电影该看，别的不可以看，我们不能够，圣经没有说不可以看电影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经既然没有说不可以带电影，那么有的电影应该还是好的，那么尤其你要传福音的话，你总要感觉到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，那你光看圣经是不行的，我说你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人家一定经过考证过的。也很稀奇，那个弟兄被我说服了，他是负责，他真的是青年负责弟兄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个说我们去看，我们就一定要去看。好了，我们去看，但是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这个电影有一个麻烦，就是你要排队买票，知道吗？那排队买票啊，如果说这两个负责，两个带年轻人站在那里，很多年轻人就一下就很快就传出去了。所以呢，后来我们两个商量好，我们不能这样去买票，买票一定给人认出来了。所以大热天的，我们两个穿很厚的雨衣，这个雨衣像包粽子一样，从头到尾根本包的人家看不见。那么人家觉得很奇怪，什么大热天这里？那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要绊倒别人嘛。那虽然我们要看，觉得可以看，但是我们不要绊倒别人。所以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那一次我们两个人真是。这个穿的雨衣是不要紧的，但是里面实在很难过，很难过。那么好了，等到我们真的好不容易进去了，进去到电影院就安全，因为是黑暗的，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人到黑暗不爱光明。那觉得一到黑暗里面你就舒服了，原因没有人看见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你坐在里面呢，是没有人看见不错，但是很稀奇，那天呢，里面真的像吃了死老鼠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吃过死老鼠，你如果真的吃了死老鼠，你真的会感觉到他的脚在这，他腿在那里。那后来我实在觉得像一场病一样，我后来就跟弟兄说：“弟兄，对不起，我实在不行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也不行。”后来我们狼狈的就逃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到现在不和年轻人争执说到底可以不可以看电影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我觉得圣灵在这里教导我们是什么？你如果体贴肉体的话，一定是死。但是如果我们体贴圣灵的话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你看见说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见证就被扼杀了，就好像那个摩西赶出的全被杀光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不是我们失败，我们叫主的见证受羞辱，我们叫神不能够得着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说，哈曼是何等的阴险。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，你看见说。我们你看见许多属灵的前途就没有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好不容易你看圣灵在我们里面培养我们栽培我们，让我们为他做见证，但是很稀奇，撒旦那个哈曼在里面就要叫我们去摆成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回过头去想，许多时候我们做许多事根本是我们不应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做那个事，就是会自动死，这个事根本就是傻事，这种事根本就是糊涂的事，怎么可以呢？这是肉体做的，这是他们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害怕，要怕罪，要抵挡罪，要到流血的地步。这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一样，大家感谢主，这就是拯救的路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主恩待我们，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步。我想我应该做一点点我的见证。我是怎么得救的？我们的家是个基督徒的家庭，可以说我母亲是安利岗，我母亲的父亲是安利岗位的牧师，所以表面上基督的家庭，但是呢，没有得救以前呢，我们家里一点平安都没有。我们的家庭是十足的福州的家庭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福州家庭什么？福州人，你有没有觉得讲话声音稍微大一点？ 那我们家里的喉咙都是粗的喉咙。那不光是喉咙是粗的还不要紧，而且最近就是我父亲表面上他们都做礼拜，都做教友，然后呢都到礼拜堂去，我们也都去啊。有，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年去一次，圣诞节的时候拿一点礼品留回来。所以我们这个家是实实足足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，但是你看不见，你这个，只有我们孩子才知道，我们根本是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因为委员在哪里？因为他们，我父亲没有得救，我母亲也没有得救，是个教友，根本没有得救。所以很多人上午做礼拜，下午打麻将，这很平常。所以在我们眼光里看得很清楚，什么假冒为善的，就都在我们家里面。但是我们做儿女不敢讲。不敢讲还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的父母啊，这个他们的性情很暴力，所以你讲的陈家，所以我们常常替这个嫁到陈家的人觉得很委屈啊，因为你如果到了陈家，你一定要经历这个陈家的脾气，陈家脾气就是打雷的，所以你一天到晚的，我们一生下来啊，没有多久好像在树洞里面一样，一天到晚要打雷啊，你也不知道这个父母在那吵架，你不知道在那个垃圾里边怎么拉，那么不光这样，而且呢。你知道我们这些孩子也很遭殃，为什么遭殃呢？因为很奇怪，这个我不知道这是福州人的习惯还是什么，我到现在还是不大懂。你知道这个没有信主的人，那个咒诅一天到晚在他口里面，我们都是被咒诅最响，所以动不动我们是短命子啊。你知道什么短命子？就是个儿子短命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从小啊就已经被判决了，就是命一定是短的。那你看好了，这个动不动就这样，动不动这样。所以我们家里没有平安的，没有圣洁啊。虽然这个他们说是基础，根本没有啊。但是感谢的，有一天我得救，我的父亲得救了。你看整个家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会得救呢？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福音有一个能力，能改变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实在，如果你知道，我们都承受了他的脾气，我们都承受了他的，所以我小的也是一样的。有人现在回过头的，有的我弟弟妹妹后来说，我小的有多凶啊，有时候一凶起来可以把这个门就踢破掉。所以你就看这个，这就是成家。你看就在亚当里没有好东西，在亚当里就这样子。我起初当然不懂，我起初只以为说为什么人家的父亲也许都很好，为什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这样暴烈，那么暴烈之父生下暴烈之子，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成家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的恩典既然领导我们这个家，我的父亲改变了，我父亲改变了。那个时候他常常唱的诗歌呢，就是今天我所点的《泥泞》那首诗，他一面唱他一面落眼泪，我觉得很稀奇，怎么我父亲会改变那么多呢？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才晓得说，原来做出经历的就是经历在肉体里面的经历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后来我才认真，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福音实在是不一样。那么更稀奇，他是父亲，做父亲的怎么跟儿女认罪呢？但是你看见吗？等到有一天，这个做父亲的向我们做儿女认罪，他说他实在对不起我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不是罪，实在做得起，罪本来就是这样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等到我的父亲得救了，蒙恩了，也感谢主。你看见整个人改变，不光改变了那个家，你从我父亲的身上，你的确看见他不是没有失败，所有儿女都能看见父亲的失败，但是有个基本的东西你知道，说是生命圣灵的灵释放了我。所以感谢主，后来他们得救了，我们全家也得救了。弟兄姊妹，你都不知道在我们从前家庭那些咒诅的话有多，不光是那些话是污秽的话，有的甚至就是咒诅的话，而且呢你看着是粗鲁的话。但是感谢主，自从救恩临到我们这一家以后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的儿女生下来的时候，在我们那个整个家庭的气氛里面，所以他们知道说，不光是基督徒，连脏话不能说，连粗话也不能，这是世界上的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情是可以实行的，不是不能实行的。我父亲已经90岁，医生告诉我们说他可以说患了蛮严重的失忆症，所以有的时候他很多事情忘记。那么好，医生就给他用很重的药，很重的药，有的时候他就不是他自己，那很多的反应根本不是他自己。 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忽然醒过来，他已经就忽然醒过来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哎，他发现因为那个在台湾的老人需要有人照顾，所以都是印尼佣啊或者菲佣来照顾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在台北的家很挤很挤，所以没有办法，这个印尼菲佣的只能够有时候只好跟父母挤在一起要照顾他们，所以只好睡在地上。等到我父亲醒过来，他第一个人问说，他说为什么菲佣为什么印尼佣睡在地上呢？然后我的妹妹就解释说，那么根据政府的规矩，你今天你如果没有办法，他只好这样做。他说我们不能照政府的规矩，我们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啊，我们这样做对和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在人他外面的人是毁坏一点，他里面的人实在是很清楚的，什么时候都是糊涂。你和他一起祷告，你知道他里面是明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的父亲已经90岁了，我今天能够为我的父亲做见证，我们这个家所有这么大的改变，不是理论上的。那不过如此，你看见说这个拯救的从罪里面都释放的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家里是真实的，是可以实行的，是可以办得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是追求理论，我们的的确确有一条道路，主的的确确是释放了，你不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。如果不是主恩待我们，我们的肉体不知道会做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许多的家庭被撕碎，许多家庭有许多愚昧的事情发生，是谁闯的祸？是肉体闯的祸。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做了基督徒就免疫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感谢主，主把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，第八章给我们。所以每次我听见倪静唱那首诗歌，我就想起我父亲当时的情形，的的确确的，你就能够知道说，当他与主亲近的时候，他把他的信心告诉主，他知道他自己就像狮子，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救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亲眼从我们的眼光里面，我们可以做见证，他一定都不完全，有的时候还是会跌倒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，的的确确就像从第七章到第八章一样。所以我们的家常常会像杜普尔街一样。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主也把七个儿女赏给我的父母，我们全家也都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今天一家得救，全家都要得救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有后面的见证来做他的有支持。对不起，今天我多借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讲的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光是一个理论，我们看见说这个原来就是拯救的道路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我们从保罗的第二组书信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我们是有路的，我们不是没有，我们不是无路可走的，我们不是宣布绝望的一般人，这些都是可以实行的。而且我没有讲伟大的这个教会里是什么样伟大人做了什么事，我只是讲到我们家里所发生的事。但是你看见那个改变是何等的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蒙恩得救？你就要看到我们有没有进入普尔界。所谓进入普尔界，就是能够经历在圣灵里面的喜乐。所以但愿主真是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。最后我要推荐一本书，这个书是我写的，我不应该推荐，但是我觉得也许给大家一点帮助。有一本书叫做《圣灵里的喜乐》，叫做这个以斯帖的剪影。那这本书呢，现在已经快绝版了，所以我们特地从香港把它全部都买来。所以我相信在书单上还有一些，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，我倒觉得如果你可以把那本书为什么我建议这本书呢，就是说你可以和罗马书对照一下，那本书讲的比较细一点啊。我们这次时间很短，那么这样也许能给弟兄姊妹一些实在的帮助。好，我们低头一时间再来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把同在赏给我们，也把这条道路很明显地指明在我们的面前，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前，所以我们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
阿门。
我们还有一个报告。